弟兄姊妹早晨，在今日一个复活节的主日，神的恩典是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祈祷，预备心来到领受神的说话。天父，多谢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亦都是赐生命的主。今早我们祈求复活的主，你是临在我们的当中，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视野，开启我们的心门，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给我们的教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在很多的杂志或者是报章的广告专栏里面，当我们推销，当他们推销某些的美容或者护肤的货品，或者一些减肥瘦身的方法，广告商通常都会用一些的顾客的相片，就是他们之前的样貌或者是身材，和他们用了这些货品瘦身的方法之后的图片来做一些比较，来证明他们所推销的商品是有功效。那个分别越大，那个商品的功效就越大。今天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一段有关于两个门徒和主相遇之前之后的故事。这件事的发生，当时是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第三日。两个门徒由耶路撒冷走路去到附近一个小村，叫做以马五斯。圣经话路程有25里，其实就相等于今日的11公里。在这次的经历当中，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都有记载。不过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呢，只是用了两节的经文，很简略地来到提及到这件事。但是路加医生在这里就用了23节的经文，是很详细的来到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和两个的门徒来到显现，陪伴他们走路，亦都是很详细和具体的描述当时的时间、地点、谈话的内容，和还有很多意义深长的细节。路加特别是详细记载这件事，为要给我们留下一些十分重要的属灵功课。所以今天早就让我们能够是预备我们的心来到聆听神自己的说话。我今天的讲到的题目内容是分为了两个的大点，已经是印在大家的周刊的里面。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耶稣向门徒显现，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他。这段的经文提到两个门徒与主相遇，其中一个人叫做格流巴，而另外一个门徒的名字呢是根本就没有记载。而格流巴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呢，是只是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所以他们的背景或者他们在教会里面的职位，我们都是无从的来到知道。唯一知道就是什么呢？他们是跟随耶稣的众多的门徒当中的其中的两个。当他们是去到以马五斯的旅途上的时候，他们彼此谈论耶稣基督受害那件事。因为这件事刚刚发生，只不过是两三日之前，所以他们一定是带着很沉重的心情在这里来到行这条路。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基督忽然的出现，与他们同行，和他们来到倾谈，但是他们却是不能够认出这个原来就是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我是尝试解答两个的问题。第一就是说，为什么耶稣会选择复活之后首先向这两个门徒显现呢？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门徒认不出耶稣是哪一个呢？在第24章的开始，经文记载有几个妇女在黎明的时候，他们带着香料，他们去到耶稣的坟墓里面，他们希望能够用香料来到膏耶稣的身体。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去到坟墓的时候，耶稣的身体找不到，但是却是见到两个的天使对他们宣告，就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为什么你在死人里面来到找活人呢？我们相信这批的妇女呢，是 第一批知道耶稣复活的好消息的。所以当他们惊魂未定的时候，他们赶快跑到去11个使徒和其他的门徒当中，向他们来到报告这个喜讯。24章的第八节第九节，他们记载，他们说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在22节到24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两个门徒和耶稣讲话的时候，他这番说话他怎样讲，他说我们中间有几个的妇女，使得我们很惊奇，他们早晨的时候去到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只是没有看见他。可见他这番说话的时候，就是说两个的门徒当这班的妇女回到去回报的时候，他们都在场的。他们就是说24章第9节所讲的那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其余的人里面的其中一个，那两个、啊、所以我们可能相信他是当时教会里面一些的普通的信徒，或者是我们讲的一些的小人物。不过呢，他们的看法和其他的使徒其他的门看法都是一样，他们是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个的报告。但是耶稣却是选上这两位的门徒，首先向他们显现，让他们成为了第一批在主复活和主相遇的信徒。不单止这样，耶稣在当中花了颇长的时间跟他们一起走路对话，解释圣经，甚至一起吃饭。这个真是何等大的荣耀，何等大的福气呢？如果你想象你自己是其中一位的时候，哇，你竟然是在众多的信徒当中第一位见到荣耀的主复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心情会是怎样。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往往是用地位啊，或者是我们的功能啊，一些实际的因素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所以如果由我们去决定究竟向哪个显现的时候呢，一定不会选择这两个寂寂无名的信徒。不过神的价值观似乎不是在乎这一些。神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说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在神的眼中没有所谓大人物或者是小人物之分。我不知道你怎样看你周围的人，亦都不知道怎样你看你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但是更加的重要的，你知不知道神怎样看你。在复活的主的面前，每一个信徒都是尊贵，是独特的，是被主所看重的。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用重价来到是救赎回来的。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所恩待的人。圣经里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例子都是神选召一些卑微的人去承担教会的工作，去宣讲他的福音。这些的妇女在社会里面不被重视，他们所讲的话在法庭上面不能够成为证供。这两个平凡的信徒，我们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是担任什么职位，圣经都从来没有讲过。但是他们在见证耶稣复活的事上面拥有一个特别的地位，这个就证明了神是不偏待人。既然耶稣亲身地向他们显现和对话，为什么门徒这样都认不到耶稣是哪一个呢？圣经说他们在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圣经记载他们不认识耶稣，因为他们的眼睛迷糊了。原文迷糊这个是一个被动语的 被动语的动态词，即是说可以译为他们的眼睛是被蒙蔽了，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是哪一个。门徒的眼睛之所以被蒙蔽，是因为他们的心灵的眼睛，这里是指他心灵的眼睛迷糊。为什么呢？我相信有两个因素，有些外在或者甚至一些内在的因素。外在方面，可能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的外貌和他死之前是有分别，因为复活后的耶稣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来出现，所以门徒一下子认不到他。马可福音的第六章第十六章第十二节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就是说，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相信当时门徒他们的心灵状况和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的误解，是妨碍了他们看到主的同在。我们尝试回到第一世纪，耶稣刚刚被钉死那个的时候，尝试一下了解一下门徒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和他们当时的心情。以下一段的对话就反映出门徒对耶稣的看法。耶稣问他们什么事呢？他们就这样说，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先知，他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里从他们向耶稣介绍耶稣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说，门徒认为耶稣是先知，是有行神迹的能力，也都是可以是行奇事。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是寄望耶稣是能够拯救以色列民脱离罗马政权的统治，重建以色列在这个地上的国度。所以他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前途希望都寄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他们心目中，耶稣就是犹太人的民族英雄。虽然耶稣在生前曾经很多次跟他们说，就是说他会被死，被受害，然后死之后会复活，但是其实他们听了不明白，所以他亦都不相信这个预言是会实现。所以门徒发梦都想不到耶稣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他们眼前，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会复活。当耶稣是被钉十字架，他们的梦想就完全的被粉碎，他们是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沮丧，他们的心情就好像在高山 的山顶突然间跌到去山谷的谷底。在信仰的层面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耶稣的死一定会带来一些疑问和冲击，即是不单止耶稣那个超凡那个没有能力的形象完全被打碎，他们心里面都可能会问，就是说一个全能的神，一个仁爱的神，为什么可以容许这些不公平或者残忍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他们所爱所敬重的人的身上呢？甚至他们可能怀疑，究竟这个神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值得他们相信呢？更加难以接受的就是说，定耶稣基督的罪的那班人竟然是他们教会的领袖，竟然是他们官府的官员，一班是他们可以信任的人。所以从人的角度，无论是对神、对教会的领袖、对当时的政权，他们都失去了信心。门徒是很忧伤，门徒对耶稣的身份是误解，以致到当耶稣复活的事实出现在眼前的时候，他们都拒绝的来到相信。其实我们都有时候可能都有门徒当时的经历，在生活平稳、风调雨顺的时候， 我哋会感谢神带领我哋保守我哋。但系当我哋遇上咗疾病啊、意外啊，或者失业啊，或者系受到一啲唔公平嘅对待嘅时候咧，我哋往往会怀疑，究竟神仲系爱我呢？点解我为呢个人祷告，为呢个家人祷告咁耐，神都唔听呢？有时候我哋会觉得会变得灰心沮丧。其实喺呢啲嘅情绪嘅当中咧，系反映出我哋嘅神啊，喺我哋嘅心中嗰个真正嘅形象系点样样？可能喺你嘅心目中，神系一位只系可以降赐福，而系唔可以降祸嘅神。虽然我哋知道耶稣其实佢预言咗噶啦，佢话世上我哋作为门徒信佢嘅人系有苦难嘅。佢话我哋跟随佢嘅人，我哋系要付代价嘅，我哋会面对逼迫嘅。但系其实喺我嘅心底嘅里边咧，我哋系唔愿意，亦都唔相信呢啲事情系会发生喺我哋嘅身上。所以一当每次有逆境嘅临到，或者苦难有啲唔即系突如其来嘅唔好嘅嘢嚟到我哋身上嘅时候咧，我哋觉得好惊讶。我点解会发生喺我身上咧？点解神会容许呢啲事发生咧？我哋好难接受。弟兄姊妹，你要好小心，因为咧，你唔好将神系限制喺你嗰个信仰嘅框框嘅里边，以致到咧你嘅眼睛迷糊，睇唔到神嘅存在。其实使到我哋眼睛迷糊，仲有好多其他嘅原因，使到我哋唔能够认出耶稣同在嘅事亦都好多，甚至所谓嗰啲好嘅事吓，我哋嘅名利啊，我哋嘅成功啊，我哋嘅财富啊，我哋嘅才干啊，甚至系我哋宗教嘅活动，或者教会嘅侍奉，呢啲嘅嘢咧，都可以遮蔽咗我哋喺属灵里边嘅视觉。主耶稣往往系一啲我哋冇预备或者意想不到嘅情况向我哋显现，同我哋沟通。就正如两个普通人喺街上边行边走，耶稣就同佢哋倾偈，同佢哋一齐行。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神都系不断嘅同我哋讲说话。不过好可惜，我哋嘅心情太忙乱，太多嘅事烦扰住我哋啊，以致到咧，我哋真系听唔到佢，睇唔到佢。就好似喺以马忤斯路上嘅两个门徒一样，见唔到主耶稣基督嘅同在。现在让我哋嚟到睇下第二个嘅重点，就系话耶稣同门徒同行，使到佢哋眼睛明亮。喺24章嘅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说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怎样令到门徒的眼睛明亮呢？首先他是用神的说话使到他们明白他的身份。经文在记载，他说耶稣是很客气很低调的，慢慢的加入他们的对话。然后呢，耶稣又听他们讲他们心中的苦情。在言谈当中，耶稣是指出他们的无知和他们的不信。而更重要一点，就是耶稣是用旧约的圣经来到是教导他们，使他们明白到圣经和耶稣那个的关系。其实在这里我可以推测，这班的门徒是已经听过摩西的律法，已经都是听过其他旧约的经文，有关于神怎样来到是拯救以色列人的经文。但是我相信他们不明白这些的经文，这些的说话，其实那个中心的人物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指出旧约的律法、先知书，甚至是其他的经文，其实都是为他而写的。如果我们想对耶稣有整全的认识，对神救世的计划能够是更加透彻的了解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定要读旧约。换句话说，旧约的圣经是我们诠释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的关键。所以在这个伤心和沮丧的环境，在这个他们对神的应许感到迷茫失望的时候，门徒真的很需要再一次的被提醒，就是说神的话不会因为他们当前的困境而转变，神的应许亦都不会因为他们忧伤的心情而落空。所以圣经说门徒听到耶稣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火热起来。我们信主的人都有这些这样的经历，一些耳熟能详的经文，一些我们听起上来都很习惯的经文，在某些艰难的日子就能够给到我们力量、盼望和安慰。神的话确实是能够苏醒人心，叫我们能够重新的得力。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花时间来读经，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二方面，耶稣怎样的来到让他们看得清楚呢？我相信是耶稣透过他自己来到，是让他们见到他。门徒虽然不知道耶稣是与他们同行，但是却是被这个陌生人所说的说话深深地吸引了。所以当耶稣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要求耶稣留下，甚至是请耶稣吃饭。在这个时候，耶稣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即按情理耶稣是被门徒邀请作客，是客人的身份，但是在吃饭的时候呢，他是反客为主。第三节十节他们说，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当我们听这段的经文的时候，这个情景就仿佛好似回到去最后晚餐的餐桌上面，耶稣对着十二个门徒所讲的一番的说话。在这个刻里面，耶稣反客为主，表露出他真正的身份。三十一节记载，他说门徒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在这里所指的眼睛明亮，我相信是他们一个心灵的一个重大的觉醒。他们一路上与耶稣的对话、旧约先知的预言、耶稣生前的教导、早上那几个妇女回报耶稣已经复活的好消息，在这一刻里面好像一幅很大的拼图突然间砌在一起，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出现在门徒的眼前。于是他们就完完全全明白过来，啊，原来就是这样，原来耶稣就是这样了。这个这样的经历就好像耶稣好像一道的真光照耀着他们的心灵的眼睛一样，就是说每一个同神接触的人都会被这个真光来到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睛。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大女出世的时候，我的已故的岳母，她是来澳洲探我们，来到是帮我们照顾家里一些家务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当时候我们很开心她来到，不过呢有时候见到她呢愁眉苦脸，因为呢她呢眼是生白内障，所以望落去好像看到，其实呢她看得蒙蒙地。所以有时候她问我啲碗洗得干唔干净啊，地下这个是不是垃圾来的，这样。夜晚咧行动唔系好方便，都唔系好想出街，啊、所以有时候我哋叫佢出去食饭嘅时候，佢都话唔好啦，都喺屋企食啦咁样样，因为佢怕咧负累我哋，要我哋拖住佢。所以喺佢喺我哋陪我哋嘅时候，安排咗个眼科医生同佢做咗一个手术，就系将白内障攞出嚟，然后咧换上咗啲人造嘅镜片。喺做完手术之后，差唔多个零礼拜之后。他很开心，他说看得很清楚，他说这么光的原来、啊、他说现在可以穿针了，现在即是 看到他那個笑容呢，是很久都沒見到的。這次的手術令到我的岳母呢，是可以重建他的信心，亦都佢能到俾到佢行動係更加嘅自由。佢甚至要我咧係特別咧安排一份特別嘅禮物咧，係送俾呢一個眼科嘅醫生，亦都多謝佢，使到佢能夠係開佢嘅眼睛。喺呢度，門徒就好似心靈眼睛患上咗白內障嘅病人一樣，耶穌就係嗰位偉大嘅眼科醫生，佢為佢哋做咗一個心靈嘅手術。睇到佢以前迷糊蒙查查嘅眼，现在可以睇得清清楚楚。我灵修指导嘅一位老师谭佩全博士，佢对呢段嘅经文有以下嘅睇法。佢话门徒与主相遇嘅记载，其实系我哋好多人信主嘅经历，亦都系代表咗基督徒同主嘅关系所要经过嘅一啲嘅阶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起初可能只是陌生人，逐渐的我们邀请耶稣是同行加入我们的行列，和我们来到倾谈，慢慢他成为了我们的朋友，逐渐的他又成为了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明白圣经讲一些有关于他的事，然后我们熟络了，我们邀请耶稣来到做我们的客人，和我们一起的吃饭，最后我们才发觉到原来真正的主人是耶稣，我们却是成为了客人，接受耶稣那个的祝福。其实我们都有做过主人和客人的经验，当客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多数都是说随便坐啦，随便吃啦，吃多见啦，虽然话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做客人都知道呢，不是说屋里面呢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随便去的，是吧？那些地方闩了门那些你就不要开了、那些锁那些柜锁了你就不要尝试来到去搞了、不是说开了雪柜冰箱里面有什么都可以吃、都是要看看主人怎样来到安排。弟兄姊妹，耶稣不知道在你家是主人还是客人呢？在你的家的里面，在你的家的里面，有没有哪间房或者有哪个柜桶呢你是锁住 不让耶稣开的呢？其实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呢，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起初的时候很热心，在教会在团契里面都是服侍，也是经常来做见证，读经追求祈祷。当时我觉得、我都算是一个挺好的基督徒、后来有一次机会去到一个退休会的时候，神藉着大会的讲员，他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我有没有将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交给他，我有没有将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交给他，以他为主。在这个时候我才发觉到，原来在我生命的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是没有交给神，也都没有由神来掌管，其中是包括了我的学业、我的感情、对我来说这些事 是很重要很珍贵的，我觉得我不可以放手给神来做主。当时我有很大的挣扎，甚至跟神讨价还价。我还记得当时真是神是好像不放过我一样，在个营会的里面我不想想这些事，但是神不断的这个思想在我脑海里面出现，到最后真是神的灵是感动我。我记得还是当时是流着眼泪的跟神说过，神啊，我愿意以你为主，将生命的每一个部分都交在你的手里面。弟兄姊妹，这个经历和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神没有亏待我，我能够很顺利的毕业，做了一个专科的医生，又娶了一个好的太太。原来神是要将我们平时 攞得好紧嘅嘢交俾佢，佢要我哋放开双手，唔系话因为咧神系想攞走我哋所拥有嘅嘢，原来神系要赐更大嘅福气俾我哋，因为我哋揸住个拳头嘅时候咧，我哋就唔能够有空位嚟到接受神呢啲嘅福气。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放开你嘅手？唔好坚持，你系要自己嚟到掌控你所拥有嘅嘢，让你嘅主，让复活嘅主真正作为你嘅主，将真正系你生命嘅主人啦。当中可能有一啲未信嘅朋友，你可能对耶稣感到陌生，或者你只系耶稣系你一个普通嘅朋友。今日我鼓励你，邀请耶稣同你一起行这个生命的旅程，让他作为你的朋友，作为你的老师。信靠耶稣是一个过程，是需要花时间跟主相处接触来认识他的。耶稣会是很乐意的接受你的邀请，他是可以扭转你的生命，让你能够活得更有意义，能够赐给你有永生的盼望。来到见你的时候，我们来到做一个总结。与主相遇之前，门徒是怎样的光景呢？他们是无知的，他们眼睛是迷糊的，他们是念带愁容的，心情沉重的。但是当主的恩惠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明白圣经，他们就眼睛明亮，心灵火热起来。在整个的旅程当中，由开始到终点，都是耶稣来到做主动，是神的恩典。今天耶稣的恩典同样的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由未信以至到相信主，我们由不冷不热的态度，然后心灵觉醒，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整个的过程其实都是神的恩典，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工作。我解释不到，这个是一个奥秘，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的明白那个内容，那个过程是怎样的呢，但是这个却是每一个相信耶稣，每一个是愿意与主同行者的真实的经历。很多基督徒都可以证实这件事，就是说不知不觉的神就改变了我们。在这个复活的主日，让我们都存了一个感恩的心，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人，我立志一生的与主同行，以致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是时常的明亮，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经历转化、更新和成长。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能够苏醒人心。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求主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真相，让我们能够是与你同行生命的窄路，以你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这样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